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师意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三圣菩提之菩萨正行，我们继续来为大家解说上品施主具有的智慧与心态。佛陀在优婆塞戒经中这样开示：菩萨如是乐行施宜，则得远离一切放逸，虽以身分施于其者，终不生于一念恶心，因是更增慈悲喜舍，不轻受者，亦不至高至庆有才称求者，亦增长信心，不宜业国。那么这一段经文中，佛陀为我们说，菩萨这样乐于布施以后呢，能够远离一切放逸。什么是菩萨的放逸的烦恼呢？就是不去观察生死烦恼中的这个不能解脱的因素在哪里，然后自己所长养的烦恼而不能去除，同时呢也去观察众生的所受的苦，自己应该要怎么样去拔除众生的苦，让众生得到喜乐，甚至于让众生能得到法财而得到解脱。那菩萨在乐于进行布施的时候，过程就已经远离一切放逸了。到最后呢，虽然要以身分，身分就是意思是说身体的器官来布施给乞求者，那么他当在割除自己的身上的器官的时候呢，终究不会生起一念恶心，因为在割除器官要布施给乞求者这个部分呢，是属于这个内财。那么这样的内财要布施出去，不会在过程里面认为说是乞求者让他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况，需要受这个苦痛。那么对于这个布施身体器官这里呢，我们也要来为大家借这个机会说明一下。也就是说现在的情况，什么情况需要在布施身体器官给别人呢？一种是自己还活着的时候，那通常是对于自己的亲人啊，如果说比如说肾脏啊或肝脏啊，或作为者布施，多一做这种移植。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通常会对这个布施者做一个麻醉以后呢，然后做一个移植。那对布施者麻醉过后会妥善照料，最后让他身体康复，不会受到疼痛，不会说在割除的时候受到疼痛。那如果受到疼痛，那当然不能忍，不能忍的话就会生起恶心。那第二种可能的身体器官的布施呢，是有人在舍报的时候，舍报的时候有发愿说自己舍报的时候如果身体器官没有毁坏呢，他愿意布施给需要者。那这一种情况呢，也应该要把它当作是活着的时候一样来看待。 因为人不会因为说快要舍报了以后呢，割除身上的器官就不会疼痛，因为这种不会疼痛，在舍报以后，只有在这个我每一位有情的至亲如来藏舍离以后呢，大约在舍报八小时以后，那才会说没有疼痛，因为那时候已经是尸体。可是，在即将舍报的时候，他还是有情。所以呢，在那时候，如果说要对身体器官做移植，仍然要把它看待像活着的时候一样来处理，这样子才不会让这位即将舍报当时的这些布施者，因为在割除身上的器官的时候，因为疼痛，疼痛可是又没办法表达。在即将舍报的时候已经没办法表达，但是这个疼痛是存在的，由于这个疼痛呢，让他不得已这个烦恼相应而生起恶心。可是这位布施者本来是善愿，那因为善愿在当时处理不当而让他生起一念恶心，就有可能生到三恶道去，那这样的话就非常可惜，也非常的冤枉。所以呢，这里经文有谈到说，以身分布施给乞求者，终不生于一念恶心。这的情况之下，在经文里面佛陀所说的不是一般的菩萨，通常都是在证得无生法忍以后呢，自己已经有这个能力，有能力来这个解脱于这个色身的系缚的情况之下呢，来做的布施。所以呢，借这个机会呢，我们来告诉大家，如果说有遇到说自己要发愿在舍报的最后那一刹那，要将自己身体的器官布施给需求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请求呢，处理的人的医生要把他当作像活着的人一样来照料处理，那这样的话就不会产生疼痛，就能让布施者呢圆满他的善愿。那这个菩萨因为这样布施以后，会更增加他的慈悲喜舍，不会因为说是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的器官布施给对方，就来轻视这个乞求者，也不会呢自己自高升起慢心，会自己庆幸说自己有才可以来称求者意，可以满足乞求者的这个心意，就会增长他对这个布施因果的信心，然后不会怀疑说这样子布施出去以后这个果报好不好。因为假如说自己在这个布施身体器官的时候呢没有处理好，结果当时因为疼痛无法忍受而生起一念恶心，就会怀疑这样的布施的果报怎么会让自己生到三恶道呢。所以因为这一段经文借这个机会呢，让大家能够在自己谨慎呢我们就能够这个圆满布施者的善愿。那接下来呢这个佛陀继续这样开示说，上品施主具有的智慧心态又有哪些？善男子，若能观财是无常相，观诸众生作一直祥，世人乃能施于其者。善男子，世人不为千劫所动，如须弥山风不能动，如是之人能为众生而作皈依，世人能具檀波罗蜜。这一段经文中佛陀告诉我们说，这一位有智慧的这个布施者呢，他能够观察这些世间财它是无常的。刚刚我们前面都解说过，世间的财物它不是坚固不坏的，世间的财物它不能带到未来世去，世间的财物只有是属于一起生时受报中受用，它没有办法坚固不坏而带到未来世去，它只是系属于这一世的五阴身，当这一世的五阴身毁坏了，那么它的受用关系就断绝了。所以他能够观察这个财物这样的无常，能够观察说众生好像自己的唯一的儿子这样来亲爱护念。那么菩萨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观众生做一直想，主要是来自于他自己所证的般若实相的一个智慧。因为他自己实证了至心如来以后呢，知道至心如来他所出生的这五阴身是唯一的， 一切众生的自心如来所出生的五蕴身也是唯一的。那么自心如来呢，来照料自己所出生的五蕴身，就这样的一个亲爱护念。所以呢，菩萨因为亲证的自心如来发起的十相智慧，能够现前观察以后呢，就这样来看待说，依止于自己自心如来真如无我的智慧来观待众生，就好像父母唯一的儿子一样，这样亲爱护念，时时不忍这样的唯一的儿子受苦，时时护念着这样唯一的儿子怎么样让他能够离苦得乐。所以呢，这样的具有智慧的布施者就能够布施给乞求者。另外有智慧的这位上品施主呢，他不会被还有一丝一毫的这个牵结的烦恼没有断除所动摇，因为他随时有这个具足智慧在思维着这个牵结的烦恼，思维着这个布施的功德，思维着这个众生他的苦难如何去利益众生。那一丝一毫的牵结虽然还没有断除，可是不会因为有那一丝一毫的牵结烦恼还存在，而在布施的过程呢就被这个牵结动摇而不能布施。就好像说须弥山它是被风所不能吹动，有须弥山也有风，可是风不能吹动须弥山一样这样坚固。所以这样的上品施主呢，他就能作为众生的皈依，能够让众生来归向依止，来修学来请教怎么样让众生能够因为依止这一位善知识上品施主而能得世间利益，也能得出世间这个法财的利益。所以说这样的一个上品施主呢，他就具足了檀波罗蜜了。为什么呢？为什么说这样具足了檀波罗蜜呢？因为所谓的波罗蜜就是到彼岸。那这位上品施主呢，他自己这个实证了这个自心如来，他能够观察说自己的自心如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相，那所来祈求的这些众生也是一样有着自心如来，他的自心如来也是一样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相。那么既然是没有我人，当然没有所谓布施这件事情，可是在布施利益众生的这个现象界的这些法存在的过程里面呢，能够以依止于般若来观察所来祈求的这些众生，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不会系属于这个布施这件事情，完全解脱于我人众生受者的这个表象上我与我执上的烦恼的系缚。所以呢，这样的情况之下说它是具足的檀波罗蜜。另外呢，有智慧的人为何他会乐于布施呢？佛陀在优婆塞戒经中这样子为我们开示：善男子，有智之人为世事故乐行会施，一则因施能破烦恼，二则因施发种种愿，三者因施得受安乐，四则因施多饶财宝。这段经文中佛陀告诉我们说，有智慧的上品施主啊，因为四种事情，所以他是乐于行布施的。就因为布施能够毁坏烦恼，因为布施能够发种种善愿，因为布施能够得受安乐，因为布施能够多饶财宝。那以下经文呢，佛陀还有一一的解说，我们再继续来看佛陀怎么开示。第一，为什么说布施能破烦恼呢？佛陀说：善男子，无贪之心名之为施。云何无贪？施即是业，物即是作，为业为作，具足布施，名为无贪。因于布施破烦恼者，即行会施，破千贪、嫉妒、嗔恚、愚痴。这个地方啊，佛陀告诉我们说，布施能够破烦恼的道理在哪里？佛陀说啊，无贪的心它叫做施。为什么呢？为什么无贪的心叫做施呢？布施本身它就是业。那我们知道说，你要行布施，你一定要先起一个善念嘛。升起的悲悯心的善念， 同时呢想要得到让众生得到利益的善法欲。那么这样的一个善念以及升起的善法欲都是属于什么呢？属于意业。属于意的业有造作的叫做业。那么根据于这样的意业呢，就会去说出的这些言语呀、怎样去为对方怎样去做可以去利益对方。那所说出的言语呢，一定是跟所升起的意念相应的。那说出了这些言语以后呢，就要去照做了，然后自己去拿出自己喜爱的财物，然后来这个让祈求者能够受用啊，交到祈求者的手上，那个这样深业就完成。这个深业在造作的时候，也是依止于自己所升起的善念、善法欲，以及依止于自己所说、所表达的言语。所以呢，布施一定要有深业、口业、意业的过程，所以才说施即是业。那这个悟即是做的意思是说，布施的过程不能说有身口意业，可是却没有物品拿出来。因为这个物品、这个财物呢，是由施主拿出来作为利益祈求者的一个标的，因为这个物品、因为这个财物让祈求者能够得到利益，所以呢，布施一定要有这个物的存在。那么，既然有这样身口意业，以及有这个布施的物品，那就具足的布施。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为什么说具足的布施就称为无贪呢？因为不会对这个财物有这个贪以及悭的心。贪的心就是想要获得更多，悭的心就是舍不得拿出来。可是对于财物呢，升起的善念，想要去利益众生，拿出来了以后呢，去利益众生的过程就已经是违反了对财物的贪以及悭了，所以只是升起了一个念头说我对我自己身上的财物不贪，那个不代表无贪。要真正的成就无贪、显现无贪呢，一定要有布施的身口意业的完成，同时呢，还要将自己的财物真实的拿出来，去让祈求者得到受用以及利益他。所以这样的过程就显示了这个布施者对自己的财物没有贪。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里佛陀的开示在告诉我们，如果说没有去真的去行布施，而是自己对自己说，我不贪世间的财物啦，我不贪自己的这个眷属啦，我不贪自己这个拥有的这些资财啦，那个都不叫做无贪啊。真正的无贪一定要是成就的布施、具足的布施，那这样才叫做无贪。所以呢，无贪的心啊，称为施的道理就在这里。那因为这样的布施呢，就能够破除烦恼。所以因为布施破除烦恼的道理就是在这里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能够让受施者得到利益的布施的这个过程呢，就破除了自己对财物的这种牵念不舍，破除了自己想要聚集财物的贪念，然后呢，破除自己说别人在财务上得到利益的嫉妒心。假如你把财务拿出来让别人得到利益，那你也会嫉妒别人说，那别人得到利益的你嫉妒他，这样的嫉妒心也能够破除了，同时也破除了说这样的别人来对你祈求升起的不能安忍的嗔心、嗔恚心也能够破除。因为要能够安忍你说众生的这个受苦、众生的贫穷、众生需要来受菩萨的摄受，需要由菩萨来利益他，要能够安忍，不能安忍就会起嗔恚心。可是既然能够具足布施，拿出来让祈求者得到利益，就已经破除了这一份嗔恚心，因为有了怜悯心的缘故。同时呢，破除了愚痴，因为愚痴就是在于说不知道这个财物啊，它是无常的，不知道生死之苦它是长远不可计量的，不知道说这样的一个在生死中烦恼不断的长养是不得解脱的。所以这位菩萨在 进行布施的过程里面呢，就破除了悭贪嫉妒嗔恚愚痴。这就是佛陀所说的为什么布施能够破除烦恼的道理的。第二项，为什么能够因为布施发种种愿呢？它的道理在哪里？佛陀这么开示：云何因施发种种愿？因是施已，能发种种善恶等愿，因善恶愿得善恶果，何以故？是愿力故。那么这一段经文，佛陀说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告诉我们说，因为布施，这个福一定存在，因为具足身口意行，这个身口意行呢，已经熏习在四心如来中，同时呢，也有作意啊，这个作意也储存在四心如来中，所以这个福已经成就。可是要怎么样来受用这个福呢？因为个人的愿，因为这个愿去受用这个福，所以发的愿怎么来这个得这个福，它的影响非常的大。因为布施发种种善恶等愿，那为什么说布施还有发恶愿呢？我们举个例子告诉大家就是说天摩波旬啊，过去曾在毗舍浮如来法中啊修学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那么他修学这六度呢，不是为了信敬三宝，他是为了什么呢？他是为了要障碍他人出离欲界，他想要有能力来扰乱他人出离欲界，他想要有能力来降服他人受他的这个控管，他想要来求富贵，想要求名闻，想要求声誉，想要获得殊胜而无欲乐。所以呢，他在这个毗舍浮如来法中修学六度，为了这些，所以他这就是他的愿，他以这样的一个修学六度的这个善行，可是所发的愿是要有能力来障碍别人、扰乱别人甚至于想要享受殊胜而无欲乐。所以这个天摩波旬呢，现在就是在我们欲界的欲界之顶的摩天里面，那他呢在这里所这个成就的果报，就是他当初啊所修的善法而发的恶愿，因为这样子的这个愿让他没有解脱，当他没有解脱呢，而是在欲界中增长烦恼。那反过来呢，因为这个布施而发的善愿有很多。第一个就是说，布施以后呢，希望自己能够在生死中得到这个富贵快乐。那么布施以后得到富贵快乐，有可能是享这个人天之乐，那么这也是因为布施所发的愿。甚至于也可以说这个布施以后呢，希望未来是每一世都能够生在这个贵族家，或者说布施以后呢发的愿说，希望我这个布施让我能够这个持欲善知识，能够得到解脱法，能够这个有成佛的法，能够让我修学。或者说发的这个愿以后呢布施以后发的这个愿说，所有的一切布施都是我将来这个修学佛道的资粮，我不祈求在人天受乐，那这个也是善愿希望说所布施的这个果报不是要在生死中受到福的庇佑，而是希望说所布施的福呢能够让自己因为这个福而得到解脱所以这个就是所谓因为布施发种种愿的道理。因为这个福是存在的，要怎么样受用这个福？因为这个誓愿力，就是说自己的作意、自己的愿在哪里，发的愿以后，那么就储存在自心如来中。那自心如来一向是无我无人的，依据所造的业而去成就业果的。所以因为布施应该发什么愿，这里大家就很清楚了，千万不要像天摩波旬一样发这种恶愿，应该要将所布施的福呢发愿能够求解脱，这是佛陀教导我们的。第三种说，应施得受安乐。佛陀告诉我们，云何应施得受安乐？应是施故，受人天乐是无上乐。为什么布施能够受人天乐乃是无上乐呢？因为在不杀害众生命根，在不盗取他人之财，不贪淫他人眷属，不妄语自称贤圣狂骗他人的前提下，以拥有的财物让他人在病痛饥渴上得到身体安隐的利益， 免除忧愁恐惧的痛苦，已经超越了世间人自求多福的境界了。这样布施呢，相对应得的安乐福报也已经超越了人间了，所以呢，能够受人天安乐的果报。这个就是说，布施能够受人天安乐的道理。那么，布施为什么能够得到无上安乐？下一集再继续解说。阿弥陀佛。
随缘平时导师著，学人因为持着不同的随缘心态，将导致各自道业的悬殊差异。本书阐述甚深理随缘以及是随缘的真实义理，令学人解除学佛上的疑惑，而去向佛菩提正道。